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哈各种找工作的社会福利。卢静上午好。
上午好，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好，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话题。那实际上我们说哈，就是说去外出找工作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学历或者是勇气哈，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福利的帮助。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来聊一下哈，那么在找工作之前和找工作的过程中，大家都可以领取什么样的社会福利？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出门去找工作，他们在找工作之前的那些人的话，可以都领取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福利呢？
那对于正在寻找工作的居民呢，政府一般提供的是两项津贴，一个呢叫新开始津贴，或者叫寻工津贴，我们常说的，叫英文名叫 New Start Allowance， 另外一项呢叫 Youth Allowance， 就是青年津贴。
那从这个就是字面意思来说的话，像这个新开始津贴应该是可以适用人群多一点，而那个就是青年人津贴的话，只是适用于这个青年人，是吧？应该是这样，
对，他们的年龄上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般我们所指的那个新开始津贴就会更普遍一点，一般年龄22岁至退休年龄之前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那 Youth Allowance 就是青年津贴，那当然是只针对正在求职的青年群体，所以他们对象是不同的。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申请新开始津贴的年龄阶段，22岁到退休之前，所以说是到65岁之前嘛，大概是这个范围。
对，大致是65，因为现在那个老年金的年龄也在开始变更，对，有些人可能是66岁、67岁，没问题，只要你不是退休年龄。就是就可以先申请这个新开始津贴。
那说到申请这个新开始津贴，是去找这种全职、兼职，或者是像申请那种开设工作的人，都可以来申请这个津贴吗？
那并不是的。首先，那个全职，因为他已经不能证明自己是寻工的那个群体了，所以他肯定是不可以申请的。就是一般我们所指的，一般是兼职。casual 是那个临时工都是可以的，那他们呢是根据自己的具体的一个收入测试，所以如果你是做兼职或临时工，你的两周的周收入不高于104，那你基本上是全额能拿到新开始津贴。当然如果高于以后，那他会有一个计算的那个标准，直到你的收入就是递减到他发给你的钱为零为止，那就是都是符合申请那个新开始津贴的。
刚刚为什么提到说像这个找全职工作的人是不可以领这个就是新开始津贴呢？因为他们也毕竟是去找工作呀。
那首先他们并不一定说要找工作，他们是在那个换工作了。
换工作。
然后而且是全职的话，通常他的收入测试都会不超过。
是从收入测试的这个就是角度来看哈，可能通过不了哈。
对，所以一般来说他们是说，如果你是兼职或者临时工，你是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可能会多一点。
全职对，基本上可能不会低于这个收入的限额了。
那说到这个收入测试的话，那刚才谈到了一些就是这个收入计算方法。那么像平时的话，哪些类型的收入可以会被纳入到这个计算的范围里边呢？
那收入的话，一般是指所有你定期按月或者是按周拿到的收入。那最初的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兼职或临时工的工资。那同时如果你有一些房屋出租，那这些房屋的收入也是你的那个收入。还有就是定期的一些，如果是有孩子的抚养费啊或者之类的，那这种都属于叫 income。 当然那个同时如果是股票有定期的分红啊，这种都属于收入。资产也是一样的，就是也会有测试，它的类型就是跟收入一样，所有澳洲及海外的所有的资产都算在内，那可以包含澳洲及海外的不动产，就是当然也包含退休公寓，因为退休公寓你是可以买产权，它会当做资产进行测试。另外就是那个金融理财产品，包括我们常说的股票啊、债券呢、或者是基金这些产品，然后还有就是你有收入性质的个人养老金，就是不是当然排除公司就是个人收入扣除的那些养老金之外的，你自己贡献的养老金也会在计算在内。当然其他如果你有你是个个体经营者的一些 投资的一些那个设备啊，
嗯，
也会被计算在内，
嗯，
但同时葬礼保险，你的一些其他的那个不动产，像汽车啊、摩托车啊、船啊之类的，一般都会是，所以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嗯，范围蛮多的哈。那我们从这个就是税务的角度来说的话，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人他基本上所有像这种 income、capital gain 或者是asset， 然后都要被算在这个就是计算范围之内哈。
对的，
啊，
是的。
那刚刚说的话是这个当事人自己呢，譬如说如果这个人他要是有一个 partner 或者有妻子哈，就是说他这个家庭里边是有其他收入的，或者说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哈，他从父母那边也会有一些收入来源。那像这样的钱的话是怎么算法呢？
嗯，那个如果是就是配偶的话，那在这边都是以家庭为计算标准的，所以所有的 partner 的收入也会被计算在内。
嗯，
当然收入就是配偶，有配偶方跟单身的收入测试的标准又会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这个到时候一般申请者只要你填写了和就是表格填写的正确，他们都会用不同的那个收入的评估的标准。
嗯，
但是如果是父母，那这个可能我们那个中国人理解的概念不一样。那一般如果你已经是 New Star 了，就是新开始津贴，那你22岁以上就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跟父母的资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嗯，那刚刚也提到哈，像因为这个全职工作，因为他的工资往往会比较高哈，所以说那些人的话是不能够去申请这个新开始津贴的。那所以说如果这个津贴是已经开始领取了哈，那之后这个人换了工作，他的工资的状态、收入的数额发生变化了，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他领取这个福利金呢？
是的。
嗯，
那不论一般，如果您就是领了新开始津贴，一般来说你的每2周的收入都要进行那个像三层那个申报。
嗯，
那你的收入跟资产有任何的变化，他们都会影响到你的津贴领取的具体数额。
嗯，
所以你换工作或者说刚才说的就是收入有稍微的增减，都会直接影响到你实际拿到的钱的金额。
嗯嗯，好好，谢谢陆静。好了，我们先电话线上有听众等候，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电话哈。这一位是黄先生，黄先生你好，久等了。
你好，
哎，请说。
你好，
嗯，
嘉宾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实际上我刚才的问题你已经部分解答了，那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资产测试那个上限是多少？就投资房的上限是多少？
嗯，那投就是您是有投资房的是吗？
对，
如果有投资房，你稍微等一下啊。有，就是您自己也住在一套房子里。
对。
那首先，您的单就是配偶的情况呢？您是单身还是那个？
配偶，有配偶的。
有配偶的。那首先，如果您已经有套房子了，您本身的资产是只可以有那个375000。所以。
375000，就
对，您要算一下，您对
两口子了，
两口，对，这个是 couple， 就是配偶，有配偶的，单身的是25万，所以您如果是有自己的自住房，那您的投资房加您的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投资理财产品，那所有加起来不超过375000。
嗯，
那就投资完，现在投资完一般都不止这个了，
对，
市场价是吧？
他会计算的，因为您还有那个可能有一些贷款啊，他会让你投那个填写在里面，他们会有一个计算方法的。
你说
但是并不一定说是市场价，因为你对啊，你有肯，但如果您是全款买的，另外算。
嗯
嗯
嗯。
贷款那个可以扣除是吧？
不一定说是完全扣除，但是他会计算在内，把你的贷款会算在你的是那个负的那个资产里面。
资产里面啊。
对，
哦，
但因为如果你有收入，那您也要考虑收入的那个测试了，这就不只是资产测试了，明白吗？就是收入测试是一个，资产测试是一个。
对，
如果您的那个对本身领的房租已经超过了他的收入测试，那就完全不用。
嗯，
对，那就超过了他的限额。
嗯，
好好，谢谢黄先生哈，谢谢您参与节目。
好，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时回福利相关的话题。这一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嗯，
哎，你好，我是现在我儿子呢，他8月份22岁，然后呢，他现在呢是准备去那个读大学，他已经读年大学1年前，然后休学去找工作，然后一直都没找到工作，然后现在又决定去读大学。我是想问呢，他现在可以申请什么样的津贴？是学习有没有申请可以学习之类的津贴，还有找工作之类的津贴？他什么时候去申请？是22岁之前就可以开始申请呢，还是一定要满22岁以后申请？
哎，
谢
罗
谢啊。
鑫，
那个张女士是这样子，那个他如果不满22岁呢，那他。可以申请的是那个 youth allowance，就是那个青年津贴，因为这是24岁之下以下都是可以申请的。他是
问题
16岁，
我
二十
听
四
过，
岁。
他申请过，他说我，他是因为父母亲的那个收入很高，
说的才是，
不行哈，一定要跟父母亲的收入有关系，22岁之前是吧？
不是，是这样子，他如果是能够证明您自己独立，他是可以只测试自己的收入的。但是如果他是住在您。就是还住在你这里，你还洗衣服啊、吃饭啊，甚至收入基本上全部都是靠您，那他还属于您的 dependent，就是那个附属人，所以是只能测试家庭的收入。但
他
如果他已经在外面租房子，吃饭的费用或者说洗衣服都是自己在做，那这些是被评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不需要评估父母的收入。
哦，那现在我就想，现在他去读书了，马上要去7月份下个月去读书了，然后8月份初就满22岁了，还可以申请什么津贴呢？
如果他那个就是正在读书，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youth allowance 是可以读书的时候，他呢申请条件是，一个是你在做那个就是正在找工作，找全职的工作，或者是做一些那个寻工的活动，还有就是。16至24岁，如果是个全职的学生，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青年津贴的。所以，不论他是读书还是就是工作，都是可以申请这项津贴。只不过说，如果他是工作的话，他的收入会被进行收入测试，会被那个减除。
哦，就是他现在22岁之前，不管是读书不读书，都可以申请青年津
青
贴。
年津贴，对，但如果是比如之后就是22岁以后，或者是24岁以后，因为他的那个这个交叉点呢，稍微有一些就是22至24岁的这个年龄，你既可以申请 New Star，也可以 Youth Allowance，根据你看哪个更合适。只不过说，如果他的那个现在是读书跟那个工作介于这两个中间，可能目前他更符合的还是青年津贴。
哎，好好，哎，谢谢张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不好意思，后边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候哈，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哎，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嘉宾。我现在就是听吧，有两方面人吧这样的反应，他一方面人说澳洲的福利真好啊，然后这样多这么多的啊，还有另一部分人说啊，澳洲怎么没有什么福利啊，来了以后看。这个也没福利，他们最突出的一点吧，就是说，在中国吧，你要是没有工作，你失业了或者怎么了，他就给你一个生活补助金啊，你起码你没有工作了，你也得要吃饭嘛啊，就是给你生活补助金。可是，在澳洲没有这个生活补助，连这个基本的生活补助金都没有。但是澳洲有一个什么，就是寻工那个补贴，对吧？这就是两个概念了。寻工补贴，你不寻工，你没有这个补贴，对不对？但是在就是连个最低的生活费都没有。
如今呢，打个比方哈，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这个申请人他本身不想去找工作，他也不是残疾人士，只是因为他的收入很低，甚至是没有，那他有什么样的社会福利可以来领取吗？
首先是那个，就是一个收入测试，或者说那个，首先他要证明自己是低收入，这是所有津贴的那个基本的标准，然后就是看到。按照他自己的那个家庭的那个情况，如果他不一定说一定是寻工的，有些人可以通过做义工，就是做志愿者的情况下，也可以抵消掉自己寻工的那个时间。然后当然，如果他有身体有什么疾病，就是有那个疾病津贴 （sickness allowance），还有一些特殊津贴，就是那个救济金。这个是没有对应的权利义务，就是要求你一定要去工作的。但是救济金那要求当然会更高了， 可能他的收入测试就不只是这个的限额了。
嗯，
所以那个王先生提到的呢，那比较宽泛，那我们要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以后才知道他的他的家庭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他更适合哪一类的津贴。
我说了吧，倒不是我说，就是说现在吧，有一部分他也不是说是有什么疾病，也不是说，就是说举例说澳洲现在退休是66岁65岁退休，对吧？
嗯，
那么他63岁64岁找工作很难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澳洲多数都是家庭个人的生意，就是你亲弟兄亲姊妹，你没有工作能力，他也不会应你的，不像中国似的，我养着你了，你不上班我都给你管。就是这部分人，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收入，而且必须要让他们去找工作。你不找工作，他们找工作去了以后吧 ，interview 以后吧，哈，人家又不要，老板去了一次，人家推一次，去一次推一次。当然了，人这里的老板他不会说你年龄大了不要你，他不说那么明显。哎呀，他说有你比你条件更优越的。这一部分人为什么还要他们？就是连个失业的救济金都没有，生活费都没有，最低的生活费都没有。
如果是救济金的，您说的是叫 special benefit？
不是 special benefit， 它是一次性的，他一次给你
是
可能给你几百块钱，
不是，
对不对？
可以是每两周发的。可以是
固定，他是不是有特殊的要求呢？
对，收入会有更严格的收入测试。
不是，他没有收入，他现在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没有收入，那他很符合申请这个救济金啊，救济金就叫
special。但是现在不是，他申请认可，他不允许，他说你现在必须要找工作，你不到66岁半，你就要找工作。一天不睡职的，甚至怎么的，他要他去照顾老人，照养老院去照顾60岁的老人，他一个60多岁的人去照养老院去照顾60岁，给他找这样的工作，而且给他找可怜的，你要到人家家里去给人家干可怜那些，你不干可怜的，你不去找工作，你就没有这个没有最低的。
吴静，如果就像这种情况哈，就是说如果像按照就是在65岁和66岁可以法定领取这个 pension 之前，譬如说这个当事人因为由于各种原因提前退休了或者是失业了，那在这个空档期的话，他可以领取。取些什么样的福利呢？大概来说，
那首先如果是在寻工的过程，今天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两项，那其他如果刚才他说的如果是特殊的遇到经济困难，甚至他没有任何收入，都没有住处了，刚才我说的是那个救济金，是 special benefit 或者叫特殊津贴，这个津贴是可以一次性发，也可以固定每两周发一次的，但是他会有严格的收入测试，比如要求你的银行的存款不可以高于5000块，不可以太频繁的出境，这个是确实是很难。
哦，就是说像那种就是说是即便没有工作的话，还有对存款有要求哈，就存款不超过5000块。
那这因为他是救济金，所以他标准会更高。那当然，如果他是一个低收入父母，他还有一些未成年的小孩子，那他会有一些低收入父母的津贴。如果他是有生病或者照顾一个生病的人，那他会可以申请照顾者的津贴，叫 care payment 或者 care allowance。所以那我们一般如果是服务一个客人，我们要整体看他的所有的情况。
对，具体还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因为很多条件都是那种交叉审查的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他审查表，他现在我说的问题不在审查，就是说哦，就现在这么多的福利，这么好的福利，根本我们听的话没有体现出来，真的。中国现在你不管你50岁也好40岁也好，你没有工作，我就给你这个钱，我就打到你账，你到街道去领去，这是你的最低生活的补助金，哎，你有最低生活费。另外在澳洲坐车吧，还要花2.5块，在中国你60岁以上的老人坐车坐火车坐什么车的都不花钱的，坐汽车的，对不对？我觉得澳洲现在什么，另外现在吧又收紧了，你在这里要等10年，现在又等15年，又这又那的。我觉得实际上澳洲现在的发展的各方面与中国真的差得太远太远了。20年以前都没来的时候，而且澳洲高楼大厦，现在澳洲的悉尼这是最繁华的地方，连中国一个县。一个县级市都不如的。
哎，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就这些社会问题发表您的看法。因为不好意思，
哎，
在现场还有其他的听众可能还没有问。
现在有些
社会福利问题，
澳洲福利那么好，澳洲的福利这么好，我们现在一点体现不出来，好在哪个地方？连中国都不如的。
好，谢谢您表达您的看法。
好，谢谢。
好，再把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哈。来，这一位是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哎，请说。
我想问一下，我有个朋友。他那个小孩呢，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又不去考大学，然后又不去找工作，然后他的家长很惆怅，然后我就想帮他问一下，他能不能就是想什么办法让这个小孩子出去独立啊，然后去就是逼一逼他，要么就去读书，要么就去找工作，
这个可能是个家庭问题，不是社会福利问题吧，如今。
没关系，那个徐先生是这样子，那他确实是比较，就是不只是工作的问题了。那如果小孩子本身他过分依赖父母，或者说不愿意读书，那首先那个可能您要找的是一些 youth service， 就是青年服务，